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3月3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了两个话题，是川普加紧移民审查，华人哪些群体被波及，著名科学家杨振宁加入中国籍为何引来滔天骂浪。好，我们首先来看一看移民的话题。美国总统川普上个月推出的移民禁令，虽然因为司法程序而遭遇挫折，但他颠覆美国移民政策的动作并未停止。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近日宣布，将加强收集移民身份信息，以防止移民滥用公共福利。而川普总统在星期二的国会演说中更提出了择优绩点制度，有意颠覆美国偏重亲属和低技术移民的传统移民思路。那么美国加紧移民身份和福利审查，哪些群体受到的冲击最大？择优绩点的制度对华人社区整体而言是好事还是坏事？今天我们请到两位律师来讨论这些问题。首先一位是美国华盛顿华社门律师事务合伙人、资深移民律师张先正先生，另外一位是纽约职业律师高光俊先生，欢迎两位来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的，我首先请教一下张先正先生，我们知道美国公民和移民服务局近日宣布呢，要改进目前的外国人权益核实系统，加强收集移民身份信息，来防止移民滥用公共福利。我想请教您一下，您觉得这个措施的主要目的到底是什么？针对的对象是合法移民还是非法移民？
原则上这个系统已经存在了好多年啊。一般人呢，如果现在你是指的是有绿卡的或规划的公民，或者你是非移民签证，比如是 F1 的学生或者 H1 的工作的人，他们所有的系统呢都进入了移民局的档案里面。在这个系统，在过去几年当中，比如你要考驾照啦，你要拿这个社会福利啦、社会安全卡，他们的各个单位都会上这个系统去审核你是不是在移民局里面有一定的资料，他才能核发给你。特别在 H1B 很多延期当中有延误的时候，他们呢这个驾照就不能延期，所以我们就说拿了收据的申请的收据给这个单位看，然后才勉强可以延期30天，等到正式批准以后再继续往下延期。所以这个系统呢一直都是存在的，但这个系统到目前为止如果加强的话呢，也只是把这个系统加以改善，对非移民的这些非人是不是可以把这系统拉在内，被赶走过的应该都在这些系统里面，然后再加强。那至于有多大的强度可以做到这一点呢，事实上还是有待这个将来他们系统如何改进。
那您觉得他这个加强，所谓现在要大力加强这个系统，它主要的目的是什么？最主要的目的是什么？
我想最主要的是说为了福利的问题，很多人就是说拿到一些这个政府的补助，拿到政府的各方面的好处呢，那资料里面呢它必须让它更加强，因为所有的福利单位要批准之前都必须向这个 SAFE 这个 system 来检核才能发给这样的。
好的，高光俊律师，我们知道美国近日接连发生了几起持政治庇护的绿卡回国探亲，然后他们在回国的时候遭到遣返这样的事例，我想听听您的建议，就是说这样的事例呢只是单个的偶发事件呢，还是说代表移民审查收紧的这个大的趋势，您的看法是什么？
你好主持人，这个我想关于持政治庇护绿卡回到中国去会回来有问题的，据我现在接触的我自己的案子里面，我目前还没有碰到，因为我接触的政治庇护的案子也算是比较多。那我昨天还刚刚来了一个人，刚刚从中国回来，他是28号，2月28号刚从中国入关到美国来的，他也没有碰到任何一个问题。但是我接触的是持绿卡回到中国去，回到美国来，确实被告诉他的绿卡被吊销掉了，但不是因为他持政治庇护的绿卡，而是因为他在5、6年之前因为有一个犯罪记录，所以他入关的时候就告知被吊销绿卡了。
说到这个犯罪记录，我们知道川普总统的最新的这个行政命令里面扩大了对于有犯罪记录或者有不当行为记录的人的这个，比如说伪造证件等等这些记录的人的这个遣返的这个扩大的范围。我想听听张先正先生在这方面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情况。
在川普上台之前，奥巴马呢一向对移民政策是比较宽松的，所以他也给了很多的行政命令，很多的指 十四，就是说除非这些人犯了重罪以外，那其他的人如果正式被地检出境的人或者非法在美国人，你们更不要管这些人，因为那不是我的目标。那所以他们在过去的八年当中呢，只对重罪人犯过罪人才加以缉捕然后地检出境。但虽然这样讲起来呢，实际上奥巴马地检出境的人数也高达二三十万人，也并不少。那所以可以讲起来呢，川普当然是他因为要讨好这个中南部的这些选民，他认为这个非法移民通通被赶走，但当然现在他有一点变调，就是还是照奥巴马前期的这个认定，就是说呢，先把这些犯罪人、重罪人或甚至加犯了轻罪人都一起可以继续追查，然后把他们赶走，而且他这个只是所谓的爱死人，要增加这个调查员的人数，然后呢增加这个调查的比例，因为毕竟呢在美国的非法移民太多了，你人手不够的话呢，你真的要执行还是不行的这样。
您所说的所谓轻重症重罪，您刚才说的是在奥巴马时代呢是重罪要遣返，那么现在就是轻罪也包括，那么比如说像哪些一类的轻罪，跟我们的观众举一些例子好吗？
这个轻罪呢，当然原则都是指一年以下的这个轻可判刑的一年以下，比如说很多人就到百货公司就是偷了一点小东西被抓，这些人那是不是有影响道德品性？那这些人呢，以往来讲呢，比如说你做了一些这个不太雅行为在马路上，或者说做一些小的错误，然后你法官也同情你，检察官也同情你，给你判一些比较缓刑的情况下，或者判你在六个月以下处刑之类的，这些人呢在奥巴马时期大概都不会太在乎这些人，或者驾驶执照超速啦之类的这些人。那现在在 Trump 时代的话，有可能甚至超速啦，或者说你犯了一点小的轻罪，六个月以下有期徒刑的罪名呢，他都会想把你赶走，这样的，大概这些区别。
所以，如果是要保留您的绿卡或者合法的身份，或者是要留在美国，那么最好就不要连最小的罪都不要去犯哈。好的，那么再听听。
做翻译的，对，
好，再听听高光进先生的意见。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知道现在华人当中呢，有很多人是持有，就是很多有持有绿卡的人是享受美国的这个医疗补助啊、食品券等等福利，但是现在在华人社区有很多的报道哈，华人报纸有很多的报道说，这些人呢，如果当初是由亲友担保来美，那么他们的开支呢就应该由担保人来承担，而不应该享受福利。那么有一些报道就说，川普总统可能在未来签署新的行政命令，停止这类人的福利，甚至让担保人呢为他们过去享受的这个福利买单，甚至要把这些享受福利的移民遣返。我想听听高光进先生，您对这些看法，您有什么样的评价？
其实，在亲属移民里面，我们大家都知道有一个要担保人要提供他自己的这个税收或经济的收入状况，同时呢，做一个相当于跟美国政府要做一个合同。这个叫 affidavit of support， 这个 support 的意思是说，他担保的这些移民在美国如果有经济问题的话，他要负责。那这个合同实际上是跟美国政府签署一个合同，这个有效期应该是十年。但是在过去很多年来，我们看到由这些亲属移民sponsor 来美国的这些人，很多也在来了美国以后享受美国的福利待遇，并没有说因为他的那个担保人有担保的这个义务来去追究他担保的这个责任。那我想新的总统的政策应该是他的倾向，对于移民的倾向是非常明确的。那他呢这个法律他可能说将来他要去执行，就如果说你担保的人到了美国来享受美国的福利的话，那我要追究你担保人的这个责任。另外一方面，因为这个现实是因为在美国福利这个开销实在是太大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总统还要在这个方面可以去严格再去执行这个法律。
我想听听张先正先生的意见，如果要执行这样的法律的话，那么它的可行性有多大？比方说有那么多的人哈，那么这个执行这个法律是由移民当局来执法呢，还是说由福利当局来执法？想听听您的看法。
如果你帮别人担保，就是帮你的亲属担保的话，一般来讲十年你要担保，或者是这个人五年以后拿到公民的，那你的担保责任就结束了，或者这个人完全放弃了绿卡了，你的担保责任也结束，或者这个人死亡了，你的担保责任也结束了。在这种情况下呢，担保的情况呢 至于美国的执行的情况，可以照以往来讲好了。现在填的是 I-864 表，以往填的是 I-134 表。那 I-134 表的担保呢 ，evidence 呢，事实上呢，执行效率非常的差，经常告到法院去呢，政府都办是很完美，所以才改成 I-864 表。那 I-864 表在过去几年当中呢，有多少里面事件？非常存疑的。那一般来讲呢，这个东西因为在州里面或是联邦的福利单位发给福利的时候，它必须要经过 SAFE 的审查才给你。但是最主要最主要，我个人觉得还是说，你个人在填表这个申请表的时候，你有没有如实填写，还是你作假？因为经常很多人在国内，比如在台湾来了，或者是大陆来、香港来，他们退休了都有退休金，那他银行都有存款，他也有房产，然后他在表格上填他在美国一毛钱都没有，也没有房子，所以他当然过资格作为贫富来申请。但这种情况下呢，如果等一下会谈到发卡来这个肥卡条款来讲的话，有可能美国可以从台湾、香港或者中国取得很多资料，就把你的原形毕露，所以你的表格的填写并不是真实的，所以你事实上是等于是诈欺的行为，那这种处罚就非常严重了，这样子。
嗯，好的，我想这个地方有一点点，我想一些观众可能跟我一样有一个疑惑哈，因为刚才高光俊律师和张先俊律师你们两位都提到，就是说在担保人这个担保的时候就已经承诺要，比如说在十年以内为这个被担保人提供这个生活开支等等，但是刚才张先生有提到，很多人申请福利的时候是讲自己一无所有，所以能够享受福利。那按理说你有了担保人，不管你是有没有收入，那么担保人都应该承担你的这个开支，对不对？是这样的吗？还是说哪怕你有担保人，但是你一无所有，你还是可以享受美国的福利？听听张先生请澄清一下这个要点。
OK， 担保人的责任就是刚刚是责任不会免的，但是如果抓到你作假的话呢，除了担保人要负责以外，你自己要负责以外，你负个人因为填写不实的申请表，你要负责刑事上的责任，这是更严重的问题。
嗯，好的，高光俊先生，我们知道也请你澄清一下，过去有一种普遍的看法，就是说拿到绿卡五年之后就可以申请联邦医疗补助等等福利，那么这个看法到底是不是准确？还有就是说到底要拿到绿卡多久以后才可以享受美国的福利，是各州的规定呢，还是说就是联邦有自己一个统一的政策？这一点我想也请你跟我们的观众澄清一下。
我没有听到说拿到绿卡五年以后才可以享受这个福利。我所知道的就是说，如果你一旦有美国的绿卡，你就可以享受这样的一个福利。我不知道这有一个五年的这个限制这个说法。
嗯，那么这个是各州的不同，比如说纽约，您在纽约的这个福利，移民福利是非常宽松的，那么其他州是不是有一些不同？听听张先正先生的看法。
原则上这五年的说法是因为是在根据移民法237条 A 款上面的规定，所以如果你在五年当中你成为美国的公众的副官，叫 public charge 的话，你有可能会被递解出境。那在1999年，这个 Commissioner Meiser 他也做了一个 guideline， 就讲得很清楚，你在某种情况下，你有可能会被递解出境，因为公众的负担。那这上面讲的是两个重点，第一个就是说，如果你长期的领金钱上的补助，那这种情况下呢，或者你长期的领医药的补助，如果你住在这个养老院里面，都是政府全额付的。有很多老人痴呆化送到养老院，一天就要花掉$8000，那这种人呢，如果你在五年之内的话，你可能被认定为公众负担，那你的担保人当然要负担，你自己也可能成为公众负担，你的绿卡会被吊销。大概五年之内的东西是这样出现的，就你长期的接受金钱上的补助跟长期的接受医疗上的补助这样的。
嗯，好的，再请教两位一下，如果在福利方面清查移民，那么刚才大家都提到很多的这个条款，那么执行者到底是移民当局呢，还是福利机构呢，或者是需要联邦和州政府的合作呢？那么美国政府到底有没有足够的人力物力来推行这样的政策呢？高光俊先生，听听您的看法。
我想这应该是这个移民局 ICE 他们的执行，因为就像所有的刚才张律师已经说过了，所有的这是一个欺诈行为，如果欺诈行为，移民局专门有一个调查这个机构，包括其他方面的，比方说 H1B 啊、劳工移民啊、政治庇护这一方面，都是属于移民局的调查系统的。我相信应该他们来执行这个法律。
嗯，好的，听听张先正先生的看法。
高律师讲的没有错，因为原则上都是美国政府的移民局在执行。当然了，这个奥巴马来就像讲一样，虽然移民局有所有的执行权，就像我们抓捕外国人的话，在早期的话，美国联邦移民局根本不要各州的人帮忙或各县郡的人帮忙，他说我自己来做，跟你们没有关系，这是联邦法。但是最近这几年来呢，他们实在做不下来了，所以呢 ，Trump 甚至要求呢，每一州的州警察或者郡的警察都一起来帮忙。所以在福利方面，我相信他们也会命令这些州里面的福利单位，因为州里面福利单位的人都非常的 nice， 因为他们都是慈善的人，有慈善的心，希望每一个都来点补助，不要他们贫穷的日子。这当然是一个善心的行为，他们也情有可原。纵使他是非法移民，他如果过不下去，生活过不下去，他带点补助也是应该的，比如说生小孩的补助啦，儿童的补助啦，或者打这个防疫针的补助，这对社区的安全，对国民的健康都有帮助的。这种补助都是不受干涉、不受干扰的，都联邦也不会管的。那如果川普要命令所有的州的福利单位一起来帮忙侦查的话呢，那确实也有可能，因为如果你不帮忙的话，我就取消你的联邦补助，所以这个压力也蛮大的。
嗯，
他可以取消你联邦补助，所以很多州不是作为一个批复的城市都已经被取消了，就是这个道理。
嗯，好的，好，我们最后一个问题想谈一下，川普总统星期三在对国会发表讲话的时候呢，提出这个择优绩点的这个移民制度。那么这个制度我们知道在加拿大和澳大利亚都有实行，听听高公俊先生的看法，您觉得这种制度的优劣如何？对于华人整体而言是好事还是坏事？
我也曾经接触过一些帮忙申请加拿大移民的，我对他加拿大的这个择优绩点的这个系统我还是蛮欣赏的，因为他基本上是按照人的英文的程度、教育的水平，然后工作的经验、年龄等等方面去把它算成一个分数。如果你达到这个分数以后，那我就可以要求你，我就可以批准你到进入这个加拿大去。那这样一个计分的一个好处，我觉得还是比较明显。明显第一个方面就是说，他可能会更多的考虑到在美国吸收这个受过教育的高科技的人才，因为更适合这些人留在美国。
嗯。
对华人来说，我觉得也是一个利多弊少的一个方式，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中国人来美国留学的现在已经占了美国的 F1 这个签证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部分。那许多的这些在美国毕业的这个硕士啊、博士的学生，因为抽不到这个 H1B 的这个抽签，所以他们在美国拿绿卡非常非常的辛苦。如果有这么一个择优绩点的话，我相信他们首先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受益者。
嗯，好的。
那另外一方面，在亲属移民这个方面，可能会多少有一点受一些限制。
嗯，好的，听听张先正先生的看法。
呀，就跟高律师刚刚讲的一样，这个从1960年代到现在的移民法是偏向于亲属移民的移民法。职业移民只有14万人一年。那亲属移民起码要30-40万、50万左右。那择优绩点根据加拿大的方式、Australia 的方式，当然是偏向于职业方面的移民占优势。那将来就是说亲属移民会减少。那我们知道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在过去16年当中从来没有通过移民法的重要法案。这个绩优点的法案呢，在1997年，布什总统就提出来了，也都没有通过。所以呢，到参众两院去，很多人认为家庭的团聚是更重要的，职业当然重要，但是家庭团聚更重要。所以你要把绩优点放上来的话，家庭团聚的人数自然会减少。
嗯，
那你可以通过参众两院的广大的众议员跟参议员的同意，为什么川普在演讲的时候就说要需要民主党跟共和党一起来合作来谈判，那表示他已经知道，他已经现在面临一个现实问题。这个法案进去的话，很可能过不了参众两院通过，因为各个议员有他的州选民的不同的观点、不同的支持的程度，所以呢，要打破这个陈规呢，可能不是那么容易。
嗯。 好的，我们知道ETS 前两天取消所有在中国的这个 SAT 的这个考场，包括香港的考场，那么让所有准备申请明年秋季来美入学的中国学生呢都非常的沮丧哈。另外呢，中国也承诺从今年底开始和美国互相交换本国籍纳税人境外账户的资料。我想类似这样的进展是否会影响中国民众赴美或者是移民美国的意愿，请高文丽先生点评一下。
是因为现在这个影响已经开始呈现了，我最近接收的一些人已经在美国已经有北方学生签证的人，已经这一次返回来的时候被拒绝了，甚至已经有了拿到 H1B 回到中国需要返签的人，到那边以后说你要等等，我们有新的等着新的上面的这些行政的这些命令。所以我想告诉大家，就是说因为川普总统的这个移民倾向，应该说他并不需要去更改或者从向国会去立法，就在现有移民法的基础上，他如果要严格的执行这个移民的这些政策的话，他还是有很多空间可以操作的，所以我相信这个影响是存在的。
嗯，好的，张先生，先生您的看法。
关于这个SAT 的考试呢，这个主要问题还是因为作假的问题，因为中国考区啊，在过去几年当中经常太多人考了高分，让这些考试单位没有办法决定说到底为什么这么多人考高分，所以他必须要改变很多策略来决定这个希望能大家能有公平的一个机会。所以我其实我不太担心说对于这个移民啊或者对学生的到美国来有任何的影响。
嗯，
因为毕竟人数太多了，中国移民中国的学生太多太多了、yeah.
嗯，好的，有关移民政策收紧可能影响到哪些华人群体，我们今天就谈到这儿。谢谢美国华盛顿华盛门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张先正先生和纽约职业的律师高光俊先生来解答我们的问题。好，观众朋友，接下来我们要谈一谈杨振宁加入中国国籍为何遭到国人的围攻，请你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